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都知道呢，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蒙拣选，我们平常呢需要能够与神交流，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要透过祷告能够更亲近神。但是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消极的，我们并非呢凡事透过祷告然后就抱着消极的心态，觉得一切交给神了，自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这样呢绝对是不合神心意的。有人这样取笑基督徒你的上帝呢既然都知道，那么呢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努力，你考试也不用预备，只要祷告就好了吗？当然不是，基督徒应该是最积极的，我们尽上所有我们当尽的，而且我们打从心里去做，是甘心乐意的。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恩赐都来自神，我们将所有的恩赐才干都愿意奉献出来给神用，而我们也在各行各业当中呢，我们都是需要去尽心从心里去做的。因此呢，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是在工作上，在学业上，在服事上都是积极的。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有消极的心态，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能够得名次的，因为呢看到有很多的学姐学长比自己更优秀。但是我总是告诉孩子，其实呢不要管结果，而是要管过程。在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摆上最好的，尽上全力，结果呢交在神的手中，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只要尽上自己的一份就可以了。因此呢，孩子从小会经历到，其实在人看来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当我们愿意尽心竭力在神面前摆上最好的，而且也在世人面前为主做见证，我们绝对不是闲懒不结果子，我们也不是呢等着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我们每一天呢都打从心里愿意顺服主，愿意将神交给我们手中的工作全心的去做好，这才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所当尽的本分呢。那当然呢，有些人对自己自律甚严，觉得自己永远什么事都做不好，这样或许呢在心里头我们有一些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啊，可能是把上帝当成是一个审判官，我们没有办法去领会到神是慈爱的，总是觉得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这也会影响我们在人际关系、在工作上、在服事上的表现呢。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凡事我们是靠着圣灵，因此我们也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归给这位全能的父神。然而如果我们的内心中有许多还没有解的这些受伤的情感， 仍然是隐隐作痛，拦阻我们向前行的话，我们还是要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来医治我们。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会继续看到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伤愈》，伤是受伤的伤，愈是痊愈的愈啊。好，读这一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从心里做。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从心里做，佐维特他说过，主行神迹之前，信徒当全力以赴，尽力而为。我们的责任是把水缸注满了水，把五饼二鱼拿来给主，或是下网打鱼，主才行出变水为酒，喂饱五千人，叫渔夫满载而归的神迹。佐维特回忆，当他十二岁时，隔壁住一个细心的木匠，他常常跑过去看他工作。木匠对他说：亨利，你大概会奇怪我为什么在细微的地方花上这么多时间吧，这是我很久以前学会的一个道理，工作的品质永远比速度来得重要。再过几年，也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人们在议论我所做的作品，没有人会问做这件事究竟要花多少时间呢，而只会问这是谁做的。这席话十分受用，我始终牢记在心，也提醒自己身为基督徒应当有最好的工作表现，因为别人可以从我们手上的工作看出我们的性格以及我们与主的关系。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总要尽上全力，做得有价值，能够从心里为主而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无论做什么，愿我的心都尊你为大，是为你而做，为荣耀你的名。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使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完成你所托付我的使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竭诚献上》。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乘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让我分离心牢。请说 过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分你辛劳。主，让我看清书卷代价。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 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院出版社出版，大卫·西蒙德牧师所写，王环林姐妹翻译的《伤愈》。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章《受伤的情感》第二个部分。有些基督徒将所有不安的事情都认为是撒旦的作为。容我对年轻或不成熟的基督徒仁慈但坚定的禁言。多少世纪来，教会对宣称某人被鬼附这件事一向是非常谨慎的。这样的事确实存在。在我服侍的年日里，在极偶然的场合中，我感到主引导我奉耶稣的名将我相信是邪灵的东西赶出，而我也目睹了释放和医治。但应该只有那些谨慎祷告成熟为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来尝试这种赶鬼的事情。有一些人因为不成熟的基督徒试着为他们赶出那些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鬼，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伤害。我好几次在辅导室中帮助这样的人重拾自我。另一种是过分简化的标准答案，你可能常听到多读圣经，多祷告，要有信心。如果你属灵情况正常，你就不会有这些难题了，你就不会沮丧了，你也不会冲动了。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很残酷，原本情感的问题已经使他们在痛苦中挣扎，这样无疑是火上加油。他已经为此感到罪恶感，当人使他看见自己竟然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有让他感到更糟糕，这样做加倍了他的罪恶感和绝望。或许你听说过一个人在飞机上进晚餐的事，当他打开食物包，看见沙拉上头有一只蟑螂，一到家他写了一封愤怒的投书给那家航空公司的总裁。几天后，总裁获了一封限时快递，上面写着，这是极不寻常的例子，但别担心，我要向您保证，那架飞机已经彻底的予以消毒。事实上，我们撤换了所有的座椅和椅套，我们也处分那位空中小姐，甚至考虑辞退她，也可能安排这架飞机退出营运。我可以保证，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也相信你会继续搭乘我们的飞机。那个人真的是被这封信吓住了，一直到后来他发现了一件事，很凑巧的，他的投书被附在总裁的回信后头，他看见自己投书的底部有个批示，依一般蟑螂投书回复。对那些因情感问题痛苦的人，我们常依一般蟑螂投书回复，我们回以标准过分简化的答案，只是叫他们陷入更深的失望和幻灭。受伤的情感有哪些呢？其中最普通的一个是深深的无用感，持久感到焦虑、无力和自卑，心中不停地有声音说，我不好，我算不得什么，不会有人爱我，我所做的都是错的。这样的人成为基督徒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他的心有一部分相信了神的爱，接受神的赦免，暂时感到平安。然后突然的，他的里面开始喊叫，这一切都是假的，不要相信，不要祷告，没有人会听的，没有人在乎，没有人来消除你的焦虑。像你这样的人，神怎么会爱你和原谅你呢？你坏透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尽管他受伤的内在也需要接受福音，福音的信息却没有深入地去触及他内在的伤痕，他内心深处的伤痕仍需要抚平和医治。接下来是另外一种类型，在没有更好的称呼前，我称它为完美主义症候群。这是一种内在的感觉，像是我总是做不到，我总是做不好事情，我无法讨自己、别人或神的喜欢。这种人总是在摸索、奋斗，常常感到歉疚，被心中一大堆的应该和必须所驱使。 我应该可以做好这件事，做好那件事，我必须再表现得更好一些。总是在努力，但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当这样的人成为基督徒时，会有什么事呢？不幸的，这种人总是将他的完美主义转向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将神当作是在高梯上的一个目标。他对自己说，我要朝神向上爬，我是他的孩子，我要讨他喜欢胜于其他一切。所以他开始向上攀登，一阶又一阶，那么的努力，直到膝盖流血，身上到处有淤青。终于他到达顶端，才发现神又向上升了三阶，所以他振作自己，决意更加努力。他攀登挣扎接近目标时，他的神又向上升了另一个三阶。几年前，我一位牧师朋友的妻子打电话给我，要我为他精神完全崩溃的先生做一次辅导。我们开车前往医院的途中，他开始谈到他的先生。他说，我就是不了解比尔，在他里头好像住着一个奴隶的工头，而他就像奴隶般的被辖制，不得自由。他不能轻松，不肯放弃，总是工作过度。他的会众爱他，肯为他做任何事，但他不肯。他如此做了这么多年，终于完全崩溃。我开始去探访比尔，在他痊愈能够说话后，开始告诉我有关他的家庭和童年。当比尔渐渐长大，他一心想讨父母的欢喜，有时为了赢得母亲的称许，便帮忙他摆设餐具，但母亲会说，比尔，你把刀子摆错地方了。他就把刀子摆在正确的位置，母亲又说，现在是叉子摆错地方了，然后是沙拉碟子。他总是不能讨母亲喜欢，他也同样不能讨他父亲的欢心。不管怎么努力，他将成绩单带回家，上面都是乙和丙。他父亲看了成绩单说，比尔，我想如果你努力，你一定全部都得到乙，对不对？所以他更努力读书，终于有一天得到了全乙。他将成绩单带回家，父亲说，你知道，如果你再多花一点功夫，你一定全部得到甲的。他于是更努力用功，总算有一天全得了甲。他那样兴奋，现在总算都能令爸妈高兴了。他冲回家，因为实在等不及，父亲看着成绩单说，我知道老师们总是给甲的。当比尔成为牧师，他只是将一个爸爸妈妈换成几百个爸爸妈妈，他的会众成了永不满足的父母。无论他做什么，他总是不能讨他们喜欢。最后，这样积极于争取别人和自我的肯定带来愚不可及的重压，终于使他崩溃。有人访问过一位有名的主张神已经死了的神学家，访问者问他，你心目中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呢？他说，神对我而言，神就是心中那种声音，不停地说还不够好。他没有多谈到神，但他说了许多他自己受损的性格。我猜想，有了不正常的人，才有不正常的神学。完美主义症候群是多么严重的，叫基督徒在生命中挫败，他叫人远远地离开天国。还有一种受伤的情感，我们可以称之为过度敏感。过度敏感的人通常有过很深的伤害，他向人伸手渴望爱、肯定和感情，却往往得到相反的回报，在心底深处烙下伤痕。有时他看到人们所看不到的，容易感受到别人所感受不到的。有一天我走在街上，看到过度敏感的查理朝我走来，我通常很关心他，但那天早上很匆忙，所以我只说，嗨，查理，你好吗？然后就走开了。等我回到办公室，教会里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问我，你在生查理的气吗？我说，哪一位查理呀？他说，你知道的，查理·威尔森。我说，没有啊，我刚刚才在街上看到他呢。我突然发觉，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给他赞赏和肯定，又知道他是过度敏感的人。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因为过度敏感不得不放弃参加橄榄球赛？因为每一次球员聚在一起时，他总以为他们在谈论自己。 过度敏感的人需要很多的肯定，你总是给的不够，有时他们显得非常迟钝，他们受伤的那么厉害，所以他们用冷漠坚决来掩盖敏感受伤的心，他们要求公平，因此可能伤害到别人，不知不觉他们用他们的生命驱使人，伤害到人，压迫到别人，透过金钱、权势、地位，可能也会伤害人。这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基督徒经验呢？当然会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
从《伤愈》这本书看到第一章受伤的情感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章看完。作者会提到，为了医治受伤的情感，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再一次勇敢将自己